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境界回声系列，在各样失败软弱中仰望呼召。第一篇，蒙恩说，不要让仇敌总拿这个当把柄。很感谢神莹姐愿意顺从神的旨意，成为被众人观看的一台戏，不仅见证神医治的大能和福音给人带来的喜乐，更是照着神的感动向我们发出要悔改的呼声。今天又和我们分享要去除一切阻拦进入神命定的呼召，这也是近来我们教会主日讲道中反复提到的内容，让我感叹果然圣徒相通。昨天团契查经查到路加福音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告诉众人做门徒的代价，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让新人难以接受，老人视而不见，不约而同都想跳过去的经文，近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面前。神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我，让我不能逃避，必须要直面他给我的呼召。我仿佛是一个被神征召预备多年的士兵，要进行最后的战前训练了。神对我呼召的开始是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心血来潮参加了一次跨文化短宣，谁知神竟将我的人生目标从此彻底翻转。在那里，装有我所有重要物品的包丢了，我却有一种奇怪的平安，只是控制不住对自己愚蠢的自责。我竭力控制情绪，靠祷告勉强自己继续参与服事，神却借他的话释放了我，让我开始思想并耐心等待，查看他在其中要做的工作。在祷告中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给司机带来的是多么大的试探，就奇怪地为他难过。我竟在心中对神说，如果这个司机抵挡住诱惑把包还回来，那作为偿还之后，我愿意尽己所能帮助他们，倘若没有，则说明他们更需要福音，更需要人把福音告诉他们。至今我都奇怪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祷告。随后的经历让我越发看到神的工作，事情第二天就峰回路转，除现金外东西都找回来了，大家纷纷赞叹神的恩典。至此，我开始想，我要向神还我所许的愿吗？我不愿意离开熟悉安逸的环境，于是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，比如当时的祷告可能只是一时冲动，这真是神给我的呼召吗？然后在随后这一年里，感动虽然时冷时热，却从未消失。尤其是最近，神的爱越发催促我，使我不想停留在舒适区，过所谓平衡的信仰生活。耶稣对我的爱太深，我的每一点保留都让我愧疚难安，而愧疚感不能令我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我多次立志要完全献上自己，但真正践行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的真相是多么令人痛恨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在信与不信之间没有太多挣扎，但在对付罪上却常常一败涂地。 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而我的内心又是多么诡诈，我痛恨自己的失败，为自己每一次小小的得胜高兴。神却让我看到，其实我就是新一代的法利赛人，自称倚靠神，却在暗中树立自己的义。我的良心对罪过于敏感，总能发现自己行为动机中的罪，但我的良心又过于麻木，常常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这一切都拦阻我进入神的呼召，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接踵而至方方面面的失败让我胆怯，就像看见迦南人的十个以色列探子一样，只想打退堂鼓。但神却对我说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赞赏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他又在一次祷告中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里面，让我发现原来自己里面一直有一种惧怕，怕神不够爱我。但其实是我太爱自己了，以至于我根本看不见神对我的爱是多么深。神不是借着疾病，却是让我在各种失败中无法再靠自己，又在我极深的自我厌恶否认中将我领到基督的十字架前。于是我就这样被神的爱不断医治，跌倒了再站起来，又跌倒了就在十字架前趴一会儿，然后再爬起来。我曾经羡慕那些在罪上比较刚强的弟兄姐妹，我问神，你为什么给了我敏感的心，却没给我足够胜过罪的力量？现在我反倒感谢神让我格外软弱，以致不能依靠自己，只能依靠基督的十字架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犯罪很好，而是仇敌要借着我的软弱毁坏我的生命，神却在我的破口处建造我的生命，这就更显出他的恩典和能力来。现在我里面还是有很多惧怕，因为我需要面对自己犯的一个很真实的罪。神英姐劝受伤的弟兄姐妹要靠神饶恕别人，但我却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。原谅我现在还不能很坦然地讲出具体是什么罪，只能说不仅是关系上，而是需要面对真实的惩罚，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今后人生的走向。牧者鼓励我承认，但家人极力劝阻，哪怕是信主的家人也一样，还说只要是跟神认罪就足够了。但是神给我的感动一直是要承认，只是从我决心承认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，至今还没有行动。因为家里的反对极强烈，我是独生子女，我爸甚至威胁说以后再也不管我了。父亲本来因为我妈和姥姥的缘故对基督教有好感，但是他说要是我这样去做就信得太偏激了，会让他对信仰非常反感。说实话，刚听到的时候我超级难过，我理解他们，我只是难过自己竟让他们这么操心失望，又觉得自己实在是给神做了特别差劲的见证。我希望神可以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如何处理家人的情绪。当时为了安抚家人，我用了脱字诀，心中暗暗跟神约定了一个时间，然后期待神在此期间可以在家人心里动工。不过后来我发现等待的日子更加煎熬，到底怎么做才是神的意思呢？期间有些声音我可以分辨，有些不能，惧怕也反复袭来，让我裹足不前，但神的爱却是我的力量和安慰。我期待自己承认后可以得到来自人的饶恕， 但因为我知道神已经饶恕我了，所以现在我觉得即便人不饶恕我也没有关系。因为毕竟除了耶稣应许我们只要悔改罪就得赦免外，这个世界从没告诉我们只要对方认错就一定要饶恕，就像进天国的强盗还是要被钉死一样。神也没有说罪得赦免就不用承担罪的苦果了，只是所有一切都将在基督耶稣里成为让我们更加靠近主的力量。沈英姐的祷告很有力量，我觉得当我下定决心跟随主，将自己的人生完全交给主的时候，就不会害怕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了。只要我还想自己计划未来，期待过一种向上或至少自己能掌控的生活，我就会被仇敌捆绑得死死的。但当我不去想这么多，每一天单单仰望基督的十字架，在他那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还有一两年就到了我一开始跟神约定的时间，只是最近又有些感动，想着或许再做一些调整。坦白说，我实在是受够了忍耐的时间，仇敌总是不嫌烦的反复攻击我同一个地方，我真想不管不顾直接和盘托出，要死要活给个痛快，最起码不要让仇敌总拿这个当把柄。有时真希望神能给个明白话，但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总是慢慢显明的。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给自己的惧怕找借口，好再拖一拖。像这样矛盾的念头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扰乱我的心。好在我相信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，求神给我顺服的心。而且只要我仰望基督，这些貌似无法忍耐的事好像也没什么。神还是在每天的小事上操练我，让我学习实际的舍己跟随他。不知道一年后我会怎么样，去哪里，但我觉得不管在哪里，虽然不一定是最终的地方，但一定是神呼召我去的地方。虽然通篇既啰嗦又没有条理，全是一个罪人因为自己的罪在罪有应得的苦果中不断挣扎的感受，只是感恩于神再次借着神英姐的分享坚固我的心，我就分享出来了。若我去了神呼召的地方，那我再回顾今天写下的文字必会不住感恩。若我因贪恋世界不愿放下自己而选择忽视神的呼召，那么今天的文字就是对我的警醒。感谢神让我可以如实写下神对我的带领和恩典。第二篇，琳达，光亮让我看到自己处于幽暗中。昨天下午我头脑中出现了魔鬼的作为这几个字，我当时想怎么会忽然涌现出这样的想法呢？今天打开神英姐妹的文章，前言的第一部分出现了昨天浮现在我脑海中同样的文字。姐妹讲到了她的生命中的真实体验，等到读完全篇，我感受到不管是昨天的预感还是今天的亲眼所见，上帝这次借姐妹的分享叩动了我的心门。文章中从把最好的献给神到被鼓励和提醒饶恕以及文末的祷告，我在共鸣中找到了信仰之初的活力与记忆，奉献于神的感动，并不断被进入神的呼召所触动吸引和激励着。现在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，是啊，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，我所要面对的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呢？在我疲惫不堪的阶段，在我觉得不堪不配的时候，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上帝仍然没有忘记我，他还在顾念着我，他对我的生命有呼召，他用呼召将我和他紧紧连在一起。文中提到的饶恕正是我需要的，现在我的灵里有了一些恢复，我有一些力气和预备向神祷告了， 祈求卸下心中的捆绑。我看到了火光和亮光，在祷告词中，耶稣基督曾照亮了我黑暗的生命，现在我正经历黑暗，他还要来照亮我。也只有他有能力找到我，他要来照亮我。如果不是读完姐妹的文章，我还不自知，也不知道如何形容或者告诉别人我现在的生命状态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正在幽暗的谷底。现在我也明白了，耶稣的光照亮了我，是光亮让我得以看到了自己处于幽暗的境况。我过往经历到误解与不友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并不曾像我以为的那样消散，反而渐渐堆积成为我心里的重大压力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往前迈进了，我感到前路渺茫。我也在这一年的沉静中让自己安静下来。现在这个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，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？我感受到了来自神的更新的力量，至少神透过神鹰姐妹的生命唤醒了我，让我重拾同路人相互扶持彼此鼓励的希望。第三篇来自恩惠，在不美的样子里跟随你。恩惠说，感谢主，他知道自己的孩子。初看神鹰姐妹的见证是在周一例行去医院就诊拿药的公车上，停车间隙读了几段，好几次都要忍不住哭出来。我觉得被爱护了。有的人因为在主前蒙恩而成为了有爱的人。我又燃起了热情，相信自己也可以依靠主而走出干涸，走到水深之处。周中又发生了一些事，本来平稳的情绪险些崩溃，起起伏伏，在属灵征战里常有失败，很久没有喜乐。今天重新读了一遍，我开始操练感恩。经过好多反复，不断被打倒，不断经历恩惠和平安，主引领我更认识他。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身体的严重病痛，还有灵力的征战，离开服侍的岗位，回到家里做了大手术后，说来很难过，颇有些千山暮雪空无一人的情况，只有耶稣拉我的手。我想让耶稣帮忙挡子弹，又愁烦他不能以人肉盾牌在我身边。主仿佛在说，在十架上我已全然承受，而且更多。哦，主，是的。晚上我像往常一样跪下祷告，心里痛苦极了。神没有安慰我，没有在这忧伤者的祷告里出现。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，无论感受如何，心里总是明白救主从不缺席。但祷告中我太痛苦了，那些痛没有退路与出口，恨不得扭住神的胳膊，一直扭住扭住，可是神还是没有反应，就狠狠地这样向神反击。如果现在我去厨房自杀，主啊，你会不会还是面无表情无动于衷？我不知道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会不会像我这样祷告。在绝望愤怒者的祷告里，疲惫困苦之人再一次确认没主不行。这样一些不短而惨烈的时间，将我从许多的理想计划与隐隐的野心中撕拉出来，再次回到主呼召我的地方。也因为自己的落魄，不再紧握破碎的玻璃珠，开始松手。每天需要仰起头来看人的时候，反而让人专注在救主脚前，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医治了吧，你若不肯，求你给我力量，可以在不美的样子里也能跟随你。 琳琳姊妹说，真的要选择饶恕，不让愤怒击倒，饶恕了之后心里就会平和，不会中撒旦的诡计，自己得到释放。但饶恕不等于关系恢复，我饶恕了伤害我的人之后，我更理智地看我们的关系，并开始设立界限，明白主在我们当中，每次见面都期望神的同在。花姊妹说，我看了几遍神英姐妹的分享，细细品味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苦难以及神的带领。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信着信着就迷失在神与世界相混淆的状态中。就像文中说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，属于谁。嘴里确信着说自己是属于神，却总是在世界中徘徊，以至于被不安和恐惧等消极的情绪左右着。我想要如此祷告，感谢主，让我认识了你，让我进入你的呼召中。我知道目前现状有很多阻拦，也有很多自己认为跨不过去的坎儿，但我始终坚信一切都有你的同在。求主在我身上继续做工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境界有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